听得到吧？听得到吗？
听得到。
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各位分享神的话语。大概五个半月前曾经来到你们中间，看到你们有很多的新的朋友，有增长，真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事情，也是谢谢主的恩典。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题目呢是圣经与生活啊。我们刚刚已经读了这个提摩太后书的3:16-17，那么这里面有讲到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凡神所于教训督责啊，好，你要再往前一点，要不然听不到。好，谢谢啊。那么圣经啊，那么圣经当然应该是基督徒的精神粮食了哈，这个我们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对，好，可以了，好，谢谢。应该是我们所渴慕的。那么就有点像人饿了呢，你会想吃饭；那么渴了，你会想喝水的。所以呢，基督徒在理论上面呢，应该是会自然的想要读经啊。那么平时也应该会自然的会去思想的，所读的这个经文。但是呢，实际的情况呢，并不是如此啊。我想我们大概也多少应该会同意啊。那么大概在2005年的3月份呢，在那个时候的那个就在德州的那个 Ted Dallas 啊神学院的这个院长，叫他现在已经不是院长，叫 Mark Bailey 这个人呢，他呢在一个募款信中呢有指出来北美基督教的一个危机，这个是一个大危机。他就是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大部分北美的基督徒啊，是圣经文盲啊，圣经文盲，所以他在是因为对神的话呢缺乏了胃口。他很沉痛地说了一句话，说大部分的基督徒对于圣经没有胃口呢，其实是基督教的一个家丑啊，不足为外人道也啊。那么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这个问题。我相信啊，这个基督徒他缺乏读经的胃口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基本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好像没有听到圣经在跟我们讲话啊。如果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不觉得圣经在跟我们讲话的话呢，你大概很难读得下去，对吧？同意这一点啊。如果有些时候你可能也许呢会有那么一些经验，也许不多啊，那么觉得哇，真的在借着这句圣经向我说话，那你那个感受就不一样，对吧？你会觉得很兴奋，但这种经验好像不多，而且好像越来越少。那么呢，如果说读经只是为了给我们一些知识上的满足的话呢，那么这个只是就是说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呢就没什么关系，那么我们的兴趣就不会太高。同时就是说，假设说我们对于圣经的知识呢本来也没什么兴趣的话呢，那你就更不会有胃口，也更不会有胃口。所以神对我们的启示啊，那么跟实际的现象又不太符合。那上面讲的都是说这个都是对我们有益的啊，那照讲我们应该很渴慕，可是呢实际现象不是如此，那是怎么回事呢？神确实是启示呢，他要借着圣经向人说话，那而且是要给人力量，只要给人力量，因为上面讲了嘛，他可以使人怎么样，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啊，就是说可以带领的人呢正确的生活。所以呢，我们是应该要抓住神的应许啊，抓住神的应许，借着这个读经，我们应该可以支取到力量才对，我们应该要有力量，那么在生活中能够蒙福啊，那么得益处。那所以我们应该再重新思想一下啊，这圣经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我现在先跟各位讲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有讲一句话，就是说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这个默示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默示呢是指说是神吹了气啊。如果我讲神吹了气的话，大家有没有什么印象？圣经在什么地方还有讲过神吹了气啊？在什么创世纪的时候，就是在造人的时候呢，怎么样？原来这个人是一个用尘土造出来的人呢，怎么样？他就是一个不会动的嘛。但是呢，在他的鼻孔里吹了什么呢？一口生气吹进他的鼻孔里以后呢，就变成什么有灵的活人。所以这个神吹了气以后呢，就会怎么样？有灵，而且有生命呢，就会进来啊。那也就是说呢，这个圣经呢，应该是什么？既然是被神吹了口气啊，吹了口气的话呢，就应该有带着什么 灵啊，是神的灵呢，而且还有什么生命的应许。也就是说，如果人用正确的态度去读经的话呢，读圣经的话呢，有信心而且有敬畏的心的话呢，啊，那么圣经会向我们说话，圣经会向我们说话。那么圣经呢有神的气，所以说或神的道呢是活泼的啊，这就为什么圣经常常讲说神的道是活泼的。其实这个泼字是我们加上去的，中文也没有活这个泼这个字，就是说是活的啊 ，living 啊，神的道是活的，有生命的，不是死的。这就是为什么呢？圣经这本书呢，这么几千年来它也没什么改变，但是可以今天还有人去读它。你很少今天看到有人去读2000年前的书，对吧？我们在台湾念高中、初中、高中的时候要读一点《论语》《孟子》，那是2000年前的，但是那是没办法，你不读也不行嘛啊。那么偶尔有些时候我们会想想要有点做人的道理啊，或者说是要觉得这个社会现在已经太糟糕了，我们应该看看中国古圣先贤讲了些什么话啊。那么也许会去稍微了解一下，去读读。但是你大概很少看到有人啊会鼓励你每天都去读一本2000年前的书啊。但圣经这本书呢就不太一样。所以也就是说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那么呢它是应该会向人说话的，而且呢它是什么，它是神向人说话的一个主要的管道啊。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在当一个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如果讲到什么神的道是活泼的啊，这个活泼的话，你就知道它就是活的意思啊。不是说是它这个很风趣啊，或者很幽默啊，倒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有生命的啊。我现在跟各位就是稍微看一点圣经啊，让各位了解到，如果我们在圣经上面肯下点功夫的话，你会完全看到一个不同的境界啊，看到一个不同的境界。在罗马书啊9:17里面，保罗在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引用了旧约出埃及记呢9:16啊。那么因为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是用希伯来文的写的圣经，然后希伯来文呢也的确翻译过这个希腊文呢，叫做70世译本。那但是保罗那个时候呢他是什么呢，他是用希腊文写的啊。那么我们对保罗的生平稍微了解一下，你就晓得呢保罗的希腊文呢是不能够跟路加比啊，因为路加是个希腊人啊。保罗呢是一个什么呢，在希腊地方长大的，讲希腊文地方长大的一个小留学生啊。他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然后呢送到了外地去读，所以呢你就有点像是什么呢，大概差不多10几岁到美国来的人跟美国人的英文的那种比较的差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大概会比较了解到保罗在引用呢旧约的一些经文的时候呢，他有些时候他用的字呢稍微有一点差异他有点差异。他在这里讲的话呢基本上是用了出埃及记的9:16讲说，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这是指说是当时呢埃及的法老不让什么，不让这个以色列人走啊。那么所以呢这个神让摩西去警告法老。那么他讲的话其实的本意是什么呢，本意是说呢我呢其实可以把你打死，但是我今天留你在这里的话呢是因为呢我有一些事情要做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在这个话里面呢，对法老说话什么话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保罗在前面讲的那句话，他那句话的真正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因为圣经向法老说啊 scripture 啊，就是 spoke 啊，就是说向这个法老说话。也就是说呢在保罗的心目中呢，他所得到神的启示就是说这个圣经本身呢的话呢就是呢有生命有能力有位格的，他就会把话说出来，也就是说他里面有能力有力量啊。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在使徒行传呢17:10-11呢，帮保罗呢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现象以后呢，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可以翻到使徒行传的17啊，请把10:11念一下好吧。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哈，17应该是在，如果你是用繁体字两面式的两节式的圣经的话，应该是在189啊，新约189，看找到了，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一下，来，17:10，请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庇利亚去， 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什么这道是与不是啊。这里面讲了什么呢？讲到说是保罗呢，先是在帖撒罗尼迦，后来就跑到了这个庇利亚去了，然后发现这里的人呢，他们甘心领受这道，然后他们做一件事情是天天考查考圣经，那么希望知道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给他们一个称赞，说咸鱼帖撒罗尼迦人。他这个咸鱼呢，如果要正确的翻译，应该就是他们的心境思想比较开阔，他们不偏狭啊，他们看听到了这个道啊，他们觉得这个道很值得信，但是呢，他们希望呢更进一步的啊，知道这个道呢是与不是，所以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天天查考察圣经啊，那么。这样子做呢，神呢是一定会向他的读者说话的，就是这个圣经一定会向他的读者说话的啊。好，那么呢，我们要知道哈，有些时候呢，读经啊，并不见得啊，并不见得是常常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现象，让我们呢觉得有点灰心啊，会有点灰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确发现有些人呢、啊，他们呢。好像呢是相当的在圣经相当熟悉，但是呢他们的生活上的见证呢确实是的让人觉得相当的缺乏啊，相当的缺乏啊。那么我知道有些时候呢有一些人的读经呢是以他什么以自我为中心，譬如说、啊、刚信主的人呢、啊、特别是、啊、像我这种背景啊学这个理工的人啊，那么一旦呢在理性上面搞通了以后呢，就会很有兴趣去钻研什么神学这种的啊，那钻研了以后呢，就觉得自己呢发现了一些很了不起的大道理啊，然后就会发现呢这些来教会讲道的一些好像蛮知名度蛮高的传道人啊，那么他们在台上讲的头头是道呢，就开始很羡慕啊，就发现自己呢可能也有这种潜能啊，有潜能，然后到最后读经的一个目的变成什么呢？就是读经的目的就变成呢，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站讲台啊。那么说老实话，半瓶醋子啊。那么还没有读到什么名堂，但是一旦呢开始有点心得的时候呢，就急着要找一个机会啊，好像来发表，来发表。这个呢其实是在荣耀自己啊，是在彰显自己，这是非常错误的。在这种错误的根基之下呢啊。就是圣经的基础学得再好呢，到最后呢也一样没有办法呢用在自己的生活上面，也一样没有办法产生一个好的生活的见证啊。我就觉得这个在我当时开始读书读圣经的时候呢，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就开始就常常有些时候有个冲动啊，好像希望逮到机会呢就开始要发表啊，发表高论，但是后来呢我就觉得圣灵呢在责备我。还好圣灵责备我，我也听了，所以呢就是安静下来。今天回想起来，如果当时要去发表那些高论，实在是非常可笑的啊，那不叫高论，那是低论啊，实在是是害人的。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说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只是要想找个自我表现的舞台啊，那个的话呢基本上呢是不可能有一个好的见证。我们必须承认实际的现象确实是有一些很勤于读经的基督徒他们缺乏生活的见证，但是呢这个呢并不能够是用来阻止我们读经的理由，或者让我们自己不读经的一个借口。有些基督徒呢他的确是能够保持相当严谨的灵修生活啊，这个比如说他每天都能够唱诗读经祷告啊，但是呢而且他们常常有些很有圣经的知识，参与侍奉啊，能够甚至于教主日学带查经也很可能还可以讲道，但是呢他们你会发现在什么钱财权力家庭方面的表现呢确实呢绊倒人的啊，而且会伤害教会的。那问题是呢他们的生活没有见证是读经造成的吗？我相信不是。如果他们不读经就反而会活出见证吗？我相信更糟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是我们可以知道生活没有见证呢是一个灵命的问题啊。读经对他们没有帮助是因为什么呢？他们误解误用了圣经，那么也可能是他们读经就方法跟目的是错误的。我们等一下我会在这个题目上面我会再多说明一下。有些基督徒会发现呢读经啊不能够阻止自己的软弱，而且呢还是会在这个行为思想上面犯罪。 那么就会怎么样，找一些什么不好的那个榜样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啊。这些人，我在这个中学读书的时候成绩很不好啊，所以呢我父亲每次我通常的话就是说，你我想我们也知道那时候的每次月考的考卷还要家长签了名交回到学校去，我永远都是把它压在书包底下，到了最后不交不行的时候才拿出来，而且会找比较适当的时候，譬如说我爸爸的心情好一点啊，那有那天有家里有什么高兴的事情的时候我再拿出来，拿出来的话大概就是说我爸有些时候也就放过我了，但是当然大部分时候还是免不了要一顿骂，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这个理由那个理由啊，然后讲说我还不是最后的了，我后面可能还有五六个人啊，我在班上五十几个人，我不是排最后的。他每次都会讲说你永远都是找这种差的坏的做你的榜样啊。我们常常有些时候会不会发现一件事情，你跟人家传福音的话，有人就可以跟你讲说，哎，你看看这个某某某不是基督徒吗，你看他是那个样子，那我也不要信了啊。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自己的孩子呢绝对是一定会送到最好的高中，为什么呢？因为想上好的大学。那如果你跟他讲说呢，有些高中有好的高中也不见得都能进大学，有的好的高中的学生一样进不了大学的，那对他来讲没有关系，那我的孩子不一样，我的孩子也进了好的高中的话一定可以进好大学啊。所以他就很奇怪，他想信啊，他就会愿意，他如果不想信的，他有各种的理由可以不信。所以这个问题呢常常不在于就是说是真正是说这个读经使他产生了问题。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呢最好不要呢用别人啊的失败呢用来做我们自己失败的借口啊。就像我们在 freeway 上开车，你如果跟着一个超速的人超速，然后被警察拦下来了，他要开单罚单，他绝对不会接受你跟他讲说，哎，我是跟着他的，那他超速我才超速的，对，他会跟你讲说没关系，今天我给你罚单，明天我再抓他啊。哎，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就是要知道我读经的本身是对我们有益的，重点在于我们的灵命啊，还有呢我们的目的，还有我们的动机，还有我们的读法啊。读经对于灵命没有帮助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只读啊，只读，那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光说不练，光说不练。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有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啊，然后他讲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这么说的，他说所以呢听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啊，这在马太福音7:24-26，那意思就是说呢，你们听我讲了这么多啊，如果不去行呢对你们就不会有益处啊，这就是基本上耶稣讲的意思。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说我们的确在今天的社会上面啊，在今天的社会上面，还有在教会里面，都会为一些状况啊，一些不好的状况找理由。所以今天社会上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啊，大学毕业找了不到工作会讲什么学位无用论，学位无用啊，还有叫做什么读书无用啊，因为好多读了书但是呢到时候正做事的时候呢好像觉得呢用不上。那么教会呢也会有所谓的什么读经无用啊，所以到底是我们读的不对，还是说是圣经有问题呢？我们看一件事情，科学的观察到现在仍然可以确定一件事情，神没有创造没有用的东西啊，从前认为没有用的东西后来发现都有用啊，在我们身上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是没有用的，你觉得没有用，但是有一天神我们还是会发现它是有用的啊。所以呢就是说在每一次啊，在这个生物学上如果有什么发现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到底有什么用啊，即使不信神的人啊，不信创造论的生物学家，他很奇怪，他很矛盾啊。照讲呢，如果是这种进化来的话呢，就表示说我们有很多东西是没有用的，是慢慢把一些没有用的东西淘汰的。所以当你发现了东西以后啊，一定有些东西是有用，一些东西是没有用的。你不应该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他是为做什么用的，对吧？但是他已经假定这东西有用，所以在他的经验里面呢，所有发现过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只是他不愿意承认这是神所创造的。那么所以现在呢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如果说神在各种事情上面都没有创造过没有用的东西的话，那么神会给人一本没有用的圣经吗？ 那如果圣经明明是读经是有害无益的话，那神也会给我们圣经吗？我相信是不会的。所以呢，在这里有可以跟我们可以有一个结论，就是圣经呢是有生命的，神也应许给读经的人支取能力，但是呢，这个能力呢不是用来炫耀自己，而是要让人有勇气，能够谦卑的自我省察改正，而在生活上能够行在神心意的正道上。而这样子的人呢，常常可以经历一些奇妙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用纯正的目的来读经啊。什么是目的纯正的读经呢？第一个呢，我们读经呢应该要有一个希望，就是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啊。圣经中间有不少重要的真理啊，你要下过功夫你才会明白的啊，下明白的。我举个例子，讲个最简单的好了。我想请问各位，什么叫永生？啊，永远活着是吧？灵魂不灭，灵魂不灭，在永恒中与神同在，是不是啊？这好像听起来比较像圣经的话了啊呀，对，前面那个好像稍微俗了一点啊呀。那下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确定自己有永生呢？你怎么确定你有永生？你判断，你就是说别人不要管别人嘛，我们就看我们每天自己，对吧？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永生？圣经里面到底是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让我们那么确定我们有永生？对，我们就不要搞错了，对不对？到最后糊涂了一辈子，那才发现搞错了，那不是很可惜，对吧？我们是不是因为做过决志祷告，所以我们有永生？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受过洗了啊？我们有来做礼拜啊，所以将来有一天我们神说你为什么应该有永生，你是不是可以跟他讲，我曾经做过决志祷告，我曾经受过洗啊，我也很多时候我可能的话我都有去做礼拜啊，这够不够，这行不行啊？圣经到底有没有讲过？我想请问各位，圣经有没有讲过说是做礼拜就可以得永生呢？就是说有没有像这样讲过？那所以但就是说我们要搞清楚最基本的在圣经中间这个永生的意义是什么。那我们可不可以看一段圣经啊，就是在约翰福音的17章3节。约翰福音的17章3节，我们翻到了，可不可以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7，我们来一起念好吧。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你认识你所差来的基督基督，这就是永生。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有这么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了。好，那我们要怎么去思想它呢？我们要怎么去了解它呢？对，那么我们先要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呢，这个永生呢是什么？是指一个生命，在原文里面讲到什么？在一个世属于一个世代的生命啊，一个永远世代的生命。好，那么也就是说呢，第一个谈到的是生命，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圣经里所讲的生命是什么意思。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圣经是活的，对吧？是活的。那活在圣经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么我在这里给各位看两处圣经，让你们想想看，圣经有没有矛盾啊？我们先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的9章18节。马太福音9章18节。好，我们翻到一起读一下好吗？来。耶稣怎么样？有一个来拜他，说什么？求你去，若在他身上，他就必活了。很好啊，这里个人很有信心，说他女儿刚才死了。那我们知道这个管会堂的人叫做什么？雅鲁，对吧？那么事实上，在马可福音里面会讲得更清楚啊。那我们请看一下马可福音的5章22-23节，记载同样的事情。记载同样的事情，马可福音的5章22-23节，可以把它 读一下。我要保留一点声音啊，所以请你们来读好吧。来，马可福音5:22-23，两节。来，请有一个什么？
来见耶稣，又匍匐在他脚下，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的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
好，这两节圣经有一个什么地方有差别？刚刚我们读的这个马可福音讲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但是在马太福音怎么讲的呢？对不对？同样的事情啊，怎么回事？谁搞错了？马可搞错了，马太搞错了？啊，有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对，就是如果我们读经到现在，我们这么久，对吧？我们在基督徒，我们四福音大家都也差不多读过了，对吧？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像这样子的问题还没有提出来过的话呢，那可能就表示功夫下的还不够嘛，对。但是如果你在这时方面你下了功夫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一些你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事情。啊，你看这个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讲同件事情，然后一个讲说这个雅鲁女儿呢刚才死了，这个呢讲说快要死了啊。也就是说，如果耶稣去把她搞活了，让她活回来的话呢，一个呢是从死里复活，但是另一个呢只是什么呢？只是把她呢从死亡的边缘里面救回来而已，这就差别了，对吧？啊，但事实上呢，你如果再看那个马太福音里的记载呢，再往下看，你会发现他怎么讲呢？当耶稣呢到他家的时候呢，他的管家出来了，说呢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何必还要劳动先生呢？那所以呢，耶稣的确让他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这不是问题。问题是说，那么圣经的可靠性呢？啊，你这个同样两个门徒，一个马可，一个马太，结果呢？在这个记载的事情上面显然有出入嘛，啊，那差别到底在哪里呢？好，这个差别呢，就像什么呢？就是说你跟什么样的人讲话，你就要按照他们所了解的话来讲，啊，来讲。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呢，在台湾的话呢，一般人是讲虚岁啊，在传统了，传统。对，在美国的话就不会这样讲，对。所以一个美国人要问我年龄，我应该会告诉他呢，我是在实际年龄。但是我如果在台湾的话，我告诉他实际年龄，他可能又再减一岁，对吧？因为他以为我在讲虚岁，所以我可能要给他再多加一点。但是呢，假设说今天在这里有一个刚从台湾来的，还有在一个美国人懂得中文的话，然后呢，他在问我的时候，当然在美国不会问年龄，对。但假设他问的话，我告诉他我这个年龄，然后那个台湾呢又跟我讲，我又告诉他，那中间一定有一个人认为我在说谎嘛，对吧？啊，对，或者两个人都觉得我在说谎啊，对。那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啊？那么其实马太呢，他写作的对象是谁？马太讲了那么多旧约的预言，就表示他的对象是很熟悉旧约的，所以他的对象是犹太人。可是马可的对象是谁呢？马可基本上的对象是罗马人嘛，啊，所以呢，在对罗马人来讲的话呢，他们的观念呢，一个人呢，啊，死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没有气息了，有气息不算死，啊，没有气息就算死。可是对犹太人来讲是吗？就说你已经跟你的周围的环境没有互动的时候呢，就算是死了。还有气息奄奄，但是呢，基本上你已经没有办法动的话呢，就是死了啊。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观念，犹太人的观念的死跟这个罗马人的不一样。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在读经的时候呢，的确有些时候呢会造成一些困惑。当然我们了解人家的文化背景以后呢，我们甚至于还是会觉得很奇怪，他们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啊。但是这是很必然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有我们的一套想法，是什么？其他国家的人民族不能了解，对吧？比如说，如果我记得我好像在这边讲过例子，就是说对于西方人来讲，或者就是跟我们文化不一样的人来讲的话，我们中国人从小从你长大到现在的话，大概差都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好几百次了，因为我们差不多每天都会讲说，哎呀，你昨天把我气死了啊。或者说是我昨天前两天我高兴死了啊，对对，对于他们讲说，哦，你昨天死了，但你今天又活了，对，所以这都是一个文化的问题。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知道呢，这个死这个字呢，在 活跟死啊的意义呢，在这个犹太人的观念里，在圣经的观念里面呢，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有没有跟你周围环境有互动。如果这个人已经没有什么动办法，没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动互动的能力的话，基本上就是认为这是死了。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就会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当这个在马太福音啊八章的21-22节啊，有一个说，他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啊，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啊，你跟从我吧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里面是在讲说，和神没有互动的人在眼中呢不是活的，在神的眼中不是活的，是死的。所以也就是说，当这个门徒呢跟耶稣讲说，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他父亲是死了，但是耶稣讲说，任凭死人埋葬死人吧，怎么样？就是说不跟神没有互动的人，一些人在神的眼里面呢是不是活的，是死的啊。那么所以跟他讲，你跟从我吧。这个经文是重点是在讲到什么，在神的眼中什么是死，什么是活。但是常常被误解了，认为就是说啊，你看这个基督徒啊，就是都不能够啊照顾就不能够照顾自己的父母啊。事实上呢，圣经要求我们什么，在父母在活的时候要好好的孝顺。但是圣经其实在这里面所讲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是我们不能够管父母的后事，而是在耶稣那个时候有个很特殊的状况，就是耶稣在世界的时间不长，而且耶稣当时有个很特殊的任务，他要呼召一批门徒，然后建立起一个神的国度的开始跟教会。所以当时他说，我时间不多，你还是赶快跟随我吧啊，这是当时的一个重点啊。那么既然在这样一个观念之下呢，我们应该可以回过头来看关于这个永生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在神的眼中看来是活着的话，我们要跟他怎么样？我们不是说我们曾经觉知过了，或者说是我们受洗了，或者我们来做礼拜了，重点是说我们跟神有没有互动，而且是要持续性的互动啊，持续性的互动。不是说我20年前啊曾经跟他互动过一次啊，那但是呢我最近是忙了啊，忙了20年了，没机会了啊。在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经文，约翰福音17:3讲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认识呢，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词汇里面呢，又有一个不同的意思啊。那么它可以代表的是非常亲密的认识，或者呢，就是只是代表我们中国人所讲的知道啊。比如说我如果说我认识奥巴马，你也知道他，我讲的话大概就是我知道他，因为呢他不认识我嘛，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那就是说我知道他，我知道他。可是在犹太人那边所讲的认识呢，是可以是很亲密的关系啊，就是说非常好的朋友啊，甚至于是属于这种兄弟级，就是说这种的好到一种父母子女的关系。而最亲密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夫妻的关系，也可以用认识。所以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这个童女生子的事情的时候呢，有提到就是说那、这个约瑟，那个木匠约瑟呢，他呢把玛利亚娶来了以后呢，只是没有和他同房，要等到玛利亚生了孩子以后。那么这个同房这两个字跟认识呢，这里的认识是同一个字，你就可以晓得所谓的要认识神到底代表的跟神的关系是要到什么样的一个亲密的程度。所以也就比如说我们跟神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要到什么样一个地步啊，才算是认识神。所以我们当我们看说啊，要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哇，很简单啊，我认识了啊，三位一体的真神啊，对吧？然后那个耶稣基督啊，2000年前降生的，怎么样，就死在十字架上啊，没那么简单啊。认识不是只是知道啊，圣经里面要求我们的认识是怎么样？是要跟这位神，跟这位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才算是认识。有亲密的关系，有亲密关系产生的互动，在他的眼中里看来，我们才是有属灵生命的。啊，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就可以自己检验自己，就是说我在神面前啊的永生的应许啊是不是已经抓住了啊。所以一个人呢可以号称是基督徒啊，但是呢在教会以外的生活呢和神呢没什么互动，这是绝对可能的啊。在神看来并不是一个有属灵生命的人啊。所以呢有永生的人是什么？亲近神的人，顺服神，不让自己陷在罪中，听神的话并且照着去做啊。那么怎么样，就是这就是永生啊，这就是与你独一真神有亲密关系，就是要与神有亲密的互动。那么这就包括了和神有亲密互动，当然要包括了读经，因为那是神的话语啊。读经呢是神的一个和神重要的一个互动，因为怎么样，因为圣经是要跟我们说话的，不只是我们在读，圣经要跟我们说话的。那么如果说神的话，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话的话，那我们当不可能去照着做，对吧？那么基督耶稣基督已经讲过了，就是说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我们知道他的话不照着去做呢，是一个无知的人。那么如果我们连他的话我们都不想知道的话，那是不是更无知啊？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可能去做，我们如果不去做就是无知。所以我们如果连不他的话我们都不想知道的话，那在神的眼中里面更是无知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呢在读圣经圣经的话语里面呢，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啊，应该可以明白一些重要的真理。有了这些重要真理以后，我们的信仰才不会动摇，你才不会想说我今天很忙我不能去做礼拜啊，但是呢会不会就会影响我的永生。你没有这个，没有必要有这个惧怕。重点是说你平常一天一个礼拜有七天，你平常一天在你醒的时候有大概十七八个小时，你到底跟神有多少的互动啊？这个可能还更重要啊。那么呢像有些时候我会发现我早上确实是没有办法有时间读经，但是我会怎么样，我会把我曾经一些我在思想的圣经，就是在我开车的时候反复思想啊。我们如果脑子里面常常在思念附加的事情的话，神一样啊会给会向我们说话。好，然后再来呢就是说什么呢，我们要知道呢，从读经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应许啊。因为时间关系我把这个经文念一下啊。在马太福音啊18:19有讲那么一句话啊，我呢相信，但是呢我也是最近呢在一个没有心理预备的情况下呢竟然也经验了。就是说他说，我又告诉你们，你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圣经有很多这一些很宝贵的应许，但是呢我们到底经验了多少呢啊？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把这个话摆在心里的话呢，我们常常也感受不到，我们也经验不到。可是我们如果知道神的应许的时候呢，我们如果愿意能够凭着信心去做，有些时候你会很奇妙的会有一个经验。我这一次在来大概就是在两个，我大概从中国回来才一个礼拜吧，应该一个多礼拜。我这次有机会到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家庭教会，去做一些这个就是培训的工作。然后在一次一个信息分享结束之后呢，那么有一个姊妹大概差不多应该有50岁左右吧，跟另外一个他们的领导的姊妹来带领的姊妹呢来找我，我们就在一个房间里面，她就跟我讲说，她说她不知道要怎么祷告，因为她很苦闷，她的先生不信，原来差点就原来愿意来教会，但是被邻居嘲笑又不敢来了，那又不肯来了，所以她就想要怎么为她祷告。她说我没有文化，就是说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我说那你叫什么名字啊，你们把你名字写下来。她说我不太会写，就是说你可以知道他文化的程度了啊，然后程度他农村嘛，那么我也可以看得出来呢，他呢就是说好像走路的样子看他也是有点缺陷的样子，这我也是蛮难过的。那我说我就为你祷告吧啊。他说可不可以请你为我祷告，就是让我知道怎么祷告。他说我不会祷告啊，我想学祷告但是我不会祷告。 我说这个，我就跟他讲，我说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我们都不会祷告，我们的祷告都是圣灵在带领教导教我们的。我说我们就祷告，求神圣灵呢能够让你能够祷告，会祷告。他说好的。他讲话呢口音又重，那普通话呢讲的又很困难啊。就我就说那我来为你祷告，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跪下来祷告。那你知道，这个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我当时的是相信神会做事，但是呢我基本上就是认为呢神祷告听了呢，那他什么时候做他什么时候是他的事情嘛，对吧，我也没办法强求嘛。那对我来讲的话，祷告完了很自然的什么就结束了嘛，就站起来了嘛。啊，站起来了以后呢，那当然就是说他当然也就要回去了。就那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就按门完了以后，眼睛一张开我就站起来，才站起来呢，竟然他就开始说主啊，然后就开始讲话了。我想他在祷告了，那我就赶快就跪下来了。就更让我惊讶的是什么呢，他用普通话呢比起他平常讲普通话流利很多啊，然后他用的那个词汇啊好像是一个传道人在祷告，讲个不停啊，哇，吓一跳。我说到底他原来会不会祷告是真的，还是说他只是谦卑啊？啊，哦，讲的，然后他这个一直流泪祷告，讲了好几分钟啊。然后他一边讲呢，我就一边惭愧，因为我是理智上的时候相信神的应许，我也知道神会做工，但是我从来没有像他那样子的有信心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祷告了以后，我会跟他讲，姊妹，你现在试试看，你祷告看看怎么样？万一他祷告不出来怎么办？那不是不灵吗？那多难看啊，对吧？对，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些理性的人呢，啊，就有常常有些这种困难，有些时候也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也好什么也好啊。但是没想到神就让我看到一点啊，我的话绝对不落空的啊。那就在这样子我没有任何心理的准备之下，神给我上了一课啊。然后他祷告完了以后，我说我感谢主，我说我觉得你比我还会祷告啊。那他也不太记得他祷告了什么，哎，但是我说你反正以后就是这样子，你就跪下来就是祷告，就是求圣灵带领你祷告。就像你这样子祷告的话呢，我相信神绝对垂听啊。事实上，你这就是神带领你的祷告。像这样子的那种经验呢，我觉得我们就是只要常常把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呢摆在心里去抓住它，然后你就会你跟神的互动啊，一定是良性循环，你绝对会跟神的互动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啊。好，那么呢，再来呢，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读经是要为了神的心意。我们在有些时候啊，你会很希望知道神的心意啊。我们倾向于认为呢，神彰显他的旨意的时候呢，会让我们看到他的计划。你比如说我们要找工作的话呢，啊，找工作，哎，那我现在就觉得，我如果是做高科技的，我做网易，然后我就祷告以后，突然看到一个图画，哇，原来是 Apple Computer 的 building 在那里。哦，原来神是要带我去 Apple Computer 啊！你看这 Apple Computer 现在这是大红大紫，太棒了啊！感谢主啊！然后你去找工作的话，你申请送一个那个你的履历表进去啊，说不定是石沉大海。然后你说，哎呀，怎么搞的了？神怎么不信使啊？那我们也有换房子啊，有些时候我们去要换房子的时候，我们到处看看中了以后呢，去决定要买那个房子，想说这一定是神给我的啊，神给我的，结果到最后呢，哎，不是这么回事啊，别人先抢走了，对吧？孩子上大学啊，这种的，我们希望孩子能够进某个大学，就不是这样。好，我们通常会求神有某种方法让我们看到他为我们所做的安排的结果，就像我讲的啊，突然看到一个像异象啊，或者说是一在梦里面梦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啊，或者有个什么声音告诉我们呢。当然还有呢，更那个的就是说什么呢，就干脆呢平常不怎么翻圣经嘛，但是遇到事情困难的时候就翻看看看圣经上有什么指示啊，这个就有点像求签卜卦啊。对，哎，其实你不要说，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干过这种事啊。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在台湾受洗，也没有，基本上圣经完全陌生，我那时候真的就是圣经文盲，完全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我只知道就是说，也许该读读圣经啊，但是呢差不多也都是怎么遇到有疑难杂症的时候啊，就把它看看有什么话语。结果呢，我那时候读的是 UC Irvine， 你知道那时候 Irvine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候的 UC Irvine 呢，全学校只有30几个中国学生，现在是一大半都是中国人，一点也不稀奇。在那个时候呢，看到一个中国，我那时候的二十三岁，二十四岁嘛， 那时候呢，看到一个中国学生，中国人挺高兴的，如果看到一个中国女孩子的话更高兴。那有一次在一个活动里面呢，就看到有一个是竟然还是从台湾来的，三十几个里面还不是都台湾来的，还有一些是从越南来的，有些像香港来的，有这人的啊，那看到一个台湾来的，那这个台湾来是蛮小的时候就是移民过来的啊，那基本上呢中文只会讲不会读的啊，那大概小学就来了。哎，那时候呢那他很 friendly 啊，讲了几句话，哎，那心里面就是老是有这样一个念头。那个时候呢，后来就想说，哎，啊，祷告祷告啊，看神有没有什么旨意。祷告完了就开始翻圣经嘛，一翻圣经翻到哪里？翻到雅各书啊。哎呦，那雅各书不是在讲什么我的良人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哈。哇，哎，高兴极了，想说这一定是神的旨意。后来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嘛。啊，那这个连交往的机会都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整个的观念什么差太远了。你刚从台湾来的一个留学生，对吧？在学校里面做个研究生，跟从在这边长大的读大学的，这怎么可能啊交流？啊，很非常困难嘛，啊，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是就基本上是相当的困难。而事实上呢，像干过这样子做过这种事情的人也不止我了。我还见我最近才看到一本叫《Knowing Gospel》，我也是就是因为看了这本书以后，我才想起来我也干过类似的事情。这里面一个作者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当时他就在借着他自己做过的一件事情来告诉我们。啊，神是怎么样的在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啊他的心意，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啊。那么他当时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在做神学生的时候呢，那么呢他也是开始要祷告，觉得他应该有个对象，对吧？那么因为你既然是将来要传道嘛，你只要有个师母嘛啊，那么就他就呢在祷告的中间就有一个 image 出来了，那就是他在教会里的某一个姊妹啊，某个姊妹哦，他这也是他一直呢觉得很有好感的姊妹，但是呢他跑去有一次他就很找了一个机会，很慎重的跟这个姊妹呢谈说呢神给他这样子的一个表达了他的心意啊，那么所以呢他希望这个姊妹也祷告啊，求神的旨意。这个姊妹跟他讲说哦，我想我没有任何的感动，我也不觉得有必要为这个事情祷告。他就是一个闭门羹呐啊，那么结果他回来以后，他觉得非常的丧气啊，觉得神不信使。但实际上他后来自己明白过来了，他说圣经已经把神带领我们的原则告诉我们了啊，什么原则呢？诗篇119篇的105节这么讲，那我们常常没有去仔细思想。那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这当然是很多年以后了，他在把这些事情这凑，就是整个再把它连在一起。当然你想想看，如果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的话，基本上神的话就是在照亮我们的下一步。神如果说是把整个的这个整个的图画都给我们看的话啊，那么有很可能的原因是，第一个我们看不懂，第二个呢我们更不敢走这条路。神让我们带领我们走的路，常常是我们不见得喜欢走的路啊，但是呢，却是为我们真正的好处的啊，真正的好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做了有些决定，可能没有成功的话，你回想起来，如果真的当时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呢，可能并没有那么理想。那么在这里面，他就是说，神通常是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去判断神的旨意呢，到底我们现在想的是神的旨意，还是自己的希望？他说以我当时那件事情的例子来讲的话，他说神只是让我看到呢，我呢就是被某教会的某一个女孩子吸引而已啊，神也不反对我去认识她或者能够跟她有个约会，但是神并没有保证呢她一定呢就会同意跟我约会，也更不要再讲说她好像会很立刻的很奇迹似的很热烈的说，哎，神也告诉我了，就是你啊。对，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在用圣经的话语，不是说是我们为了一件事情以后呢，我们觉得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神的心意以后就是如此。事实上呢，常常的是我们的希望，而我们真正要知道的是什么？神的话是什么？它常常是照亮我们的下一步啊，我们看到我们下一步的结果，我们再回到神面前，再从他的话语里面去能够找到什么呢？找到一个这个就是就找到我们该做的啊、该做的事情。 好，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明白他的心意。那么再来一个目的呢，就是呢我们呢要跟他读经，是为了要能够跟他保持一个好关系。这个好关系让我们能够敬畏他，同时呢亲近他，然后我们能够不得罪他啊，不得罪他。这比如在诗篇里面呢，如果我们常常把这句话摆在心里的话呢，我们大概呢不会怎么样，不会这个偏行己路到哪里去啊。诗篇119篇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你我得罪你啊。这个 Charles Finley 啊，是19世纪美国的一位很有恩赐的传道人啊，他是传道人，他曾经有去纽约的一个工厂传福音。那他走进工厂的时候呢，你也知道那些工人嘛啊，那些工人呢，他们看到一个穿着那种牧师服装的人进来了，他们就多半都面露那种不屑的表情啊，而且呢还有不少的人呢说一些嘲笑讥讽的话。可是当他一开口要他们悔改信耶稣的时候呢，圣灵就大大做工啊，那么整个工厂呢就充满了这哭泣的声音啊。这些工人呢，有的跪了，有的甚至都趴在地上认罪啊，认罪啊，这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但是可以看到呢，当这个他的确是啊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那他在他的这个有一本书叫做《从上面来的能力》啊，他说 Power from on high。那这一本书里面讲了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一个罪人一个在罪中的人，仍然可以在外表上很道德，甚至于很属灵，但是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却不能活在罪中。那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啊会有一时的软弱，也会有跌倒的时候，但是呢他不能承受里面的责备而继续生活在罪中啊。在他的心中，神的话越多，圣经的话越多呢，他受的责备也越强啊，他到最后呢他总是会啊会受不了。所以他如果受的责备越强，他脱离悔改罪的捆绑也越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果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的话呢，我们呢比较容易知罪啊，我们要赶快啊悔改。除非是什么，除非有的人他是什么，那叫做吃了秤砣铁了心啊，那怎么样，那神是任凭了，那就任凭了。我最近也啊听到一个见证呢，也是觉得很有意思。我所在的那个千象城叫 South Oaks 教会，在南加州呢有支持这么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在这个南太平洋就是在这个叫做新几内亚那个地方的正上方啊，有这么一个岛。这个岛呢在台湾叫做帛琉岛啊，可能应该知道，它一个观光地方啊，帛琉岛。那么是少数跟台湾还有邦交的一个所谓的国家，但是它又不是真正的一个国家。那在这个其他地方呢，它叫帕劳，所以叫帕劳啊。那这个教会呢，这里面有个教会是一个韩国宣教士去建立的。那对象是什么？都是从中国大陆去打工的。这些打工的人在那边通常是2年到3年的这个合同。然后因为这个岛的关系呢，他们打完工以后是没地方可去，一定得回国的。所以他就看到了这一点呢，他的师母曾经在台湾学了中文啊，是读中文系的，好像研究所还读过。然后他们就一起到了帕劳呢，在那边呢很辛苦的啊建立了教会。建立教会，先是最早他们还是睡在车子里面，然后就做了建了这个去借了别人的会，租了会堂。然后后来竟然呢，反正就是有很多的教会渐渐知道了以后呢，也有感动，就奉献了一些钱给他们。他们就在那边竟然建了一个自己的会堂啊。那么这个会堂建立起来呢，是相当的这个壮观的一个会堂啊。那么他们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要建教，为神建个好的，能够宣扬他的名。那个建堂，可惜没有带相片来，不过是相当漂亮的一个会堂。那这个会堂呢，它是3层楼啊，有3层楼，那么还包括了可以让宣教士啊或者牧师在住的。那么这个为了建这个会堂呢，他们就是在这个土地上面是买了大概是花了10万块钱美金，把这个好像是。我记不得是50年还是多少年使用权，向一个人买下来，当地的土著啊，就是这个帕劳这个地方的这个土地呢，只能政府拥有，或者是当地的人，当地本国人拥有。那么但是呢，你只能有使用权，只能够买使用权。 这个国家在其实是二次大战时候呢是被日本人占领以后，战后呢交给美国托管。94年的时候他们所谓的半独立，他们的所谓的独立呢是指说他们没有国防，他们根本这2万人嘛，但有什么军队可言，那么也没有自己的货币，他们用的是美金啊，他们也没有邮局，他们用的是美，所以你在这边寄任何东西到那边是国内邮资啊。那么除此之外其他的呢就是他们自己独立了，他们有自己的海关，他们自己可以抽税啊，种种种种啊，还有自己的司法系统、行政系统。那这个李牧师夫妇呢，他们就是这样子的辛苦的把这个会堂建立的过程中间，他们找了韩国的这个一个叫做建筑师来设计，来捐献时间，然后呢他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呢开动工，去租各种的这个设备啊来动工，把这个会堂建起来。在就这样子节省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欠了个人欠了韩国银行4万块美金。然后就在去年的时候呢，大概去年一年前，他李师母发现了癌症，而且乳癌呢是后期。这个后期的话呢，结果回到这个韩国治疗的时候呢，韩国的医生说现在实在讲起来没什么好办法，你就先做化疗看看结果再说吧。于是很多教会为他们祷告，那他们也就是做化疗，结果化疗的结果竟然发现呢，神的真的是在奇妙的医治。那么这个奇妙到什么地步，就是说当时跟他同时去看医生的好几个情况比他好很多的呢后来都走了，结果他呢还是继续的呢，神很明显的在医治。所以他在这中间在3月多的时候呢啊，就是说我如果可以的话呢，也许我还要再去帕劳看一趟，因为还要再回来开刀。而这个时候他被医治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帕劳的时候呢，结果这个土地的主人呢、啊、听说了他高兴了，因为怎么样呢，他认为可以提早把这个地收回来。那收回来的话，这个 building 可以做很多用途啊，你这么大个的话，你上面可以加房间，可以做 conference room，可以做旅游业，可以赚很多钱了。所以他很高兴的就跑来开始看这个地方，就是在计划要怎么样把神的这个产业，把这个教堂拿来做别的用途啊，用别的用途。那么他这个人呢很有意思，他的名字叫什么你知道，就是圣经里面旧约里面这有曾经跟大卫作对的后来被吓死的那个叫拿巴的一个人，记不记得？这个人是个很愚顽的人，拿巴这个意思就翻译就是愚顽。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偏偏取了这个Nabo 这个名字，他竟然取了这个名字啊！这个帕劳这个地方的人，因为经过了美国的统治以后呢，号称是个基督教国家，大概有95%号称是基督徒，但是我看绝大部分是挂名的基督徒。而至少这位拿巴呢，他绝对啊，他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他也是不读圣经的人。你想想，哪个读圣经的人会去取拿巴这个名字吧，对吧？那不可能的事情啊、又是鱼丸，然后是又说他是刚愎凶恶，然后最后是被吓死了啊，哎，所以呢，结果这个人呢，心里面没有神，他没有神的话语，他也没有神，他就在那边打神产业的主意。有意思的是什么呢？4月份，当李师母回去之前，啊，怎么样？他自己心脏病先死了。那块地呢，现在呢是在政府的名下，是在政府的名下啊。所以呢，这个如果在政府的名下呢，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反正50年的就是继续下去了。所以一个是为神工作的人啊，神在继续的医治；一个呢，怎么样？这边心中无神，他那边还想要抢神东西的人呢，到最后怎么样啊？先走一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神的话呢，真的是是有力量。我们能够相信神的话。我们真的是这样，圣经里面所讲的有一句话我们得记住，应该是56篇11节还是箴言，叫做什么？我倚靠的是耶和华，人能拿我怎么样呢？啊，你如果记住这句话的话，你很多事情你都不必要，都不会担心，你可以少掉很多的忧虑啊。好，最后呢，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事情啊，就是一个蒙福，这我觉得我们也读经呢，可以让我们有个蒙福之道。我过去啊，我相信呢圣经里面所讲的话，但是呢我觉得常常有些时候呢，只有在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呢，你才会体会到。 啊，比如说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讲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眼多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啊，我也想过的。还有呢，像这个有一句话讲说，对，耶稣讲说，凡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啊，这里面我觉得就是说，是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能够很单纯的，有一个单纯的心啊，单纯的心的话，我们是蒙福的。我做基督徒啊，我自己的痛苦的经验哈、啊，我自己痛苦经验是什么呢？在神面前越单纯越蒙福，你越老谋深算啊，越辛苦，因为你算不过他。他常常有些时候给你幽默一下，你真的是会跟他讲说够了够了哈、啊，我再也不敢了啊。我跟各位讲，我记得我在上次来这边的时候有做过一些见证，就是关于我女儿的车祸的事情啊。然后我那时候还准备，我已经都把事情都计算好了，要怎么样跟这个保险公司打交道啊，种种种种的。但是呢，神基本上让最后的结果就是让我知道什么呢？说你全都在浪费时间，啊，你根本不应该浪费这些时间。因为我那时候知道保险公司很可能要增加保险费，结果没有增加，还减少啊。然后又是反正有当时一开始就觉得他那个赔钱一定会赔得非常的小气，但事实上赔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大方的很多啊，种种种种的，嗯、啊，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那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我现在就讲一个事情。3月15号我在这边做讲道，然后呢，3月18号礼拜三的那一天呢。就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那一天，对，我接到了我女儿电话，白天接到女儿电话就有点紧张，一定有事情发生啊。然后呢，我说你还好吧？她说，不好啊。我说怎么了？她说我又撞到人了。我说撞到人了？她说不，我说撞到一个车了。我说怎么回事？她因为她前面你看嘛，一个车祸车子全毁啊，那。既然保险公司手下留情啊，完全没有加保险费，还减了几块钱，我也不敢讲。我想这是神的恩典，到底为什么原因？我不没有去问他们，但是我相信神的。那这下再来一个的话，不得了了啊！那结果他说我就在一个 parking lot 里面，车子倒出来，然后呢，没想到后面就有一辆车子，我就碰到他了。我说多严重？他说好像还好了啊，但是就是他的前面就在 fender bender 那边凹进去了啊。那么他自己后面的当那个就是那个灯后灯的那个 plastic 的东西碎掉，我说你那个是小事啊，我说他那个的话呢现在要赔啊，对，然后呢他就讲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他说我们正要交换保险的资料，我说交换保险的资料啊，那么我就说那你要他说我们是不是问问他我们可不可以自己赔啊？我说可能自己赔也许好一点吧，我说不过这个东西也不会便宜了哈、啊，我也许我跟他讲一下。就那个人呢竟然听到了以后马上就跟我女儿讲说，哎，你爸爸如果要觉得处理这件事情 outside insurance 就不要在保险公司处理的话，他说我愿意啊，他说我跟他讲。然后我们就在电话里讲了，他说没有问题，他说我这个，他说你女儿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啊，他说我也知道她曾经才最近才出过车祸，所以呢这样子吧，他说我去找一个估价，然后我再跟你联络。我说好，如果这样子很谢谢你啊，谢谢。然后我就回想，我说我这女儿啊，她的个性很像她妈妈，我就觉得非常的感谢主，因为很比较单纯，她真的很单纯。我不像我这样子啊，一天到晚啊算来算去的啊，那么最后被神管教到最后不敢再算了这样。那么他当时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说我们从小啊，他从小我就担心他会被欺负啊，而且我甚至于是什么呀，我甚至于好像我不能为他这样祷告，但是我暗自里希望他能精明一点啊，这是一个矛盾，对吧？照讲我一个基督徒的父母应该很高兴他很单纯，但是呢我又怕他受欺负嘛，所以我又不敢讲跟神讲说你让他精明一点，这好像不太符合圣经嘛啊。但是我心里面还好希望他能够精明一点。我可以跟各位讲，我们做过父母都知道嘛，你总是不喜欢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被欺负，对不对？我们会担心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的孩子是比较属于会被欺负的那一种啊， 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同样是基督徒的话呢啊，你对我们虽然也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去欺负人，但是我们对于自己孩子欺负人的担心远不如担心自己的孩子被人欺负，你相不相信？对，因为那个是被欺负的孩子的爸爸妈妈该担心的事情啊啊，不是很有见证，但是这是再一次说明人的本性，人的本性。好，结果呢，他进了大学以后呢，他在一个教会里面，他真的就是很单纯的就是接受教会的教导啊，就是按照圣的话语，不仅是读经，而且还真的照着去做啊。那他常常有时候跟我讲说，他就是早上呢天气好的话呢，他在 UCSD 嘛，就在一个海边啊，一个悬崖底下就是沙滩，他就坐在那悬崖边上面呢，就拿本圣经这样读啊，就读啊。那么我听了，我有些时候都觉得有点惭愧，因为我还有些时候呢没有像他那么勤快啊，所以呢我也知道呢，神是应该是会看过他的啊，看过他的。那所以他那个时候车祸蒙保守啊，后来一连串这样的事情呢啊，神都一个个看过呢。我也真的是看到呢，神的确是照看过一个怎么样，就是说把他的话语摆在心里面的一个单纯的孩子。那这次的这个事情呢，后来他回来就跟我打电话，他说你觉得我们大概需要赔多少钱？我说最起码1000吧，我说大概总是很可能要2000。他要那么多啊？我说当然了，我说这个修车的那种 body shop 哪那么简单的啊？他说我还以为500块就可以、啊。他说我跟他讲说，我说如果是500块以下的话，就是 miracle 啊。我说那就表示呢，神又给你一个 miracle 啊。他说哦，他说那我，我说我们还是继续祷告吧。他说对对对，我们就祷告吧。后来结果呢，这那位人叫做 Jimmy 啊，然后叫做什么啊？我看他这个名叫 Tom， 那 Jimmy 这个人呢，他就打电话来了。打电话他说，哎，他说我很抱歉，他说我告诉你啊，这个我去找了2个工匠，都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啊，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说多少钱啊？他说一个第一个是2000，2050几块，第二个是1850几块，只差200块钱。哎，我说那也没办法了，反正我们这样子的话可能还比起保险公司将来涨价好一点。他后来说，哎，他不行，他说他竟然讲，他说 I can't do this to your girl， 他说我不能这样子对待你女儿，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她自己本身也是个基督徒。这个人在另外一个美国教会里面呢做啊，还是一个小带领一个小组啊，在网他那个教会的网站里面还可以找到他的名字啊，因为我女儿后来听说了去查的。他说这样不行，他说我再想想办法看看啊，再想办法。就过了2天以后，就在礼拜六那一天，他打电话来，他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说我后来我岳父跟我讲说，曾经有一个人帮他修车啊，他修得很不错，而且呢他的价钱很好啊，那么所以呢我打电话找他了，可是他太远，他原来不肯来，他要开车要开2个小时才能到圣地亚哥。他说但是我跟他讲说呢，我说我 I must help this Christian girl， 你能不能就来啊？就那个人呢，大概他也被我说动了，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呢，就给他说他给我估了价啊。我说多少钱啊？350块。他说你如果同意的话，他人在这里，我就让他现在修好不好？那你想我会说不同意吧？对，不可能嘛，对。他就意思说你不要让他再跑一趟。我说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感谢你，你花这么多的功夫啊。他说我说我能做的就是我就再加100块钱，我寄一张450块钱的支票给你好不好？竟然他谢我呀，他说哦 you're nice 啊，他谢谢你。我在想说到底谁该谢谁嘛，应该我该谢他，而且他马上就相信我啊。所以呢后来呢我叫我女儿呢寄了一张卡片，我自己呢也写了一张也写了一个卡片，寄了个支票啊。那天我就跟我女儿讲，我说你记不记得那天讲说能不能500块？我说如果 under 500块就是 miracle， 我说神又给了你一个 miracle 啊。那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过了几天以后呢，竟然收到了保险公司的一个通知呢，说我女儿现在变成了一个 good driver， 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啊。然后呢，这个 Tom 呢，那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后来跟我讲说，他说不管怎么说呢，这个估价这件事情对于女儿将来大概都是算是一个经验，也是个见证吧。然后我就把这个估价单寄给你好了。这就是他后来把他的估价单2000块钱的估价单寄来，他上面竟然还写了什么 God bless you and your daughter, 汤姆娜吉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神，圣经是向我们说话，圣经是给我们力量。我们只要在我们里面的神的话语越多，我们就会按照他给我们的心，按照他的心意去生活。很多事情我们不要去计算，我们不要去担心，神会帮我们处理。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是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有你的话语，有你的救恩。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让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重新能够再一次的看重你给我们这本圣经，每天让圣经向我们说话，而且让我们能够照着去做，这样才是一个聪明的人。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项的教导，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